活在恩典和信心的平衡中。安德烈·沃麦克。第十章，打开并接受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。这节经文中的已经这个词意味着他已经完成了，我们已经被赐福了。经文没有说他将会赐给。今天基督身体的大多数预言都集中在未来，他们说神将要这样做，神将要那样做，他将要行动做新事。神被描绘成伟大的我将要，而不是伟大的我现在。现在的预言通常说有些事将要发生，但是现在还没有。然而圣经的信息却不是这样。这里以弗所书一章三节中，神的话显示我们已经得到了祝福。整本以弗所书都是从已经完成的这个角度写的。神已经在基督里赐给了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神已经给了我们所有的属世和属灵的祝福，他们已经在基督里的我们里面了。神已经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放入了我们重生的灵，这已经完成了。神已经把他的祝福给出来了，所以祷告说，哦，神啊，求你祝福我，是一种不信的行为。你已经被祝福了，你只是还没有听到神的话语，还没有相信真相，还没有看到它彰显出来而已。神已经命令祝福临到了你，你只是还没有领受。你们得了医治。祷告说，哦，神啊，求你医治，这是对神的侮辱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说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如果神说你得了医治，而你却说，哦，神啊，求你医治我，你们二者中肯定有一方错了。我认为神是不会错的，他说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得了医治。如果你过去得了医治，那么你现在就是得医治的，你为什么要求神做他已经做过的事？但我有医生的报告和我身体的疼痛证实我没有得医治。不，这证明你的身体还没有接受神已经给予的医治。但根据经文，神已经医治了你，他放在你体内复活的大能绝对足以医治你手上的倒刺、感冒、头疼、癌症或艾滋病，这些对于神来说都不是问题。他已经把超自然医治的大能放在你里面，但你仍然在向他祈求，这就是不信。如果我把我的圣经给了你，但你还走来问我说，安德烈，能请你把你的圣经给我，让我查找一节经文吗？你觉得我该怎么回答？当一个人向你要你知道已经给他的东西时，你会怎么回答？你要问我，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回应。我可能只是看着他想，出什么问题了？如果神有可能感到困惑的话，我相信他会因我们的不信而困惑。数百万人都在祷告，哦，神啊，求你医治我，伸出你的手来医治我吧，我相信你会来医治我。已经受膏了，他们还在祷告，哦，神啊，裂天而降吧。你可能在想，那是圣经的话，有什么问题吗？神已经通过耶稣裂天而降了。以赛亚祈祷说，愿你裂天而降是合适的，因为当时神还没有做。然而现在我们在主耶稣基督已经降生、死亡和复活之后，以后这种方式祷告就不合适了。这样祷告的人没有正确地看耶稣，他们基本上是在说，我知道耶稣降生过了，但他做的还不够，我还需要神再做点别的。在耶稣来之前，大卫这样祷告是合适的，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 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灵，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但基督徒今天还这样祷告，就是不信了。大卫是旧约时代还没有重生的人，他没有神给我们的承诺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我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们参加教会礼拜时祷告说，哦神啊，我们求你今天来与我们见面，是不信。我们除了拥有希伯来书13:5，神总不撇下也不丢弃我们的应许。耶稣还说，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我们没有必要祷告祈求恩膏降下，神已经恩膏了我们。当耶稣来到他的家乡拿撒勒，他站起来引用以赛亚书61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了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。他没有和布道者一起进入后屋说，让我们来祷告求神膏抹你。当我造访教会时，人们总这么做，他们问，能请你们跟我们一起到后面来一下吗？我们想祷告让神膏抹你。我为人礼貌和气，不喜欢当面反驳人，所以通常都不会说什么。但求神膏抹我的意义何在？如果我到你们教会去服侍之前没有被神恩膏，接下来的5分钟之内也不会得到。如果你们不相信我有神的恩膏，神会通过我说话，为什么还邀请我去你们教会呢？为什么要去后面的房间花时间祷告求神膏抹？这是不信。想看到神能力彰显的愿望是好的，但你不必为恩膏而祈求神。同意神的话语。如果神让我们做某事，却不给我们做这件事需要的东西，那他就是不公平的。我生性非常内向，10几岁时，我甚至不敢看别人的脸。然而，神呼召我每天通过电视、广播和互联网，对全世界数百万人讲话。他呼召我举办大型聚会和城市集会，在教会和圣经学院讲道和服侍。如果神让我做凭我自己的能力做不了的事，却不提供我需要的一切，那他就是不公正的。他不会只下了命令就撇下我们不管，直到我们向他求助才帮助我们。不，无论神让我们做任何事，他都会恩膏我们去完成它。你不必为恩膏而祈求神。实际上，到他跟前祷告说，哦神啊，求你膏抹我，就是站在不信的立场祷告。你说你没有被膏抹，而圣经却说神已经膏了我们。我已经受了恩膏，你也受了恩膏，神已经恩膏了他的每一个孩子。所以不要从不信的立场祷告说，哦神啊，我没有受恩膏，但你能恩膏我吗？你需要开始相信神已经恩膏了你，已经赐给了你所有属天的福气。你要同意神的话语，宣告说，我已经被祝福了，我已经拥有了爱、喜乐和平安，不需要神把它赐予我。如果我感觉不到喜乐，我需要做的是修理我的接收器，而不是神的发射器。现在，无论你身在何处，都有电视信号。你可能不相信，但那并不意味着信号不存在，只说明你不是很聪明。你说，但我既看不到，也听不到他们。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在那里，他们在那里，只是他们存在的形式，你的自然感官无法察觉罢了。如果你不把电视机插上电源，打开开关，调准频道，你就可以开始观看节目。但信号不是那个时候才开始有的，信号早已存在了，它1周7天，1天24小时一直在播送。事实上，有很多信号，电视和收音机的信号围绕着你，在你周围看不见的领域里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，你可能感觉不到，但它们确实存在。 电视台并不是在你打开电视机调频道接收节目时才开始播送信号，那只是你才开始接收而已。那代以礼呢？神一直在释放和发送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温柔和良善，而且他们不是来自外面的某个地方。我们不必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，要打通一个洞，穿越我们城市上空的恶魔权势，才能使我们的祷告直达神。不，这只是一种宗教教义。那但以理呢？有人可能会问，但以理是旧约时代的人，那时耶稣还没死，没有破除魔鬼的统治。现在我们在新约下，你的祷告不需要超越天花板的高度，你甚至都不需要它高过你的鼻子。神住在你里面，你祷告时低头的原因是为了能够看神。你如果错误地相信魔鬼会阻止你的祷告达到神的那里，表明你还不明白主通过恩典已经做了什么。这就是为什么撒旦吃了你的饭还砸了你的锅，你缺乏重要的知识。你感到绝望透顶，实在没法让神行动了，但神已经通过耶稣行动过了，他已经把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的大能放在了你里面，你能够出去做他真实的代表。别再把它表现得像是如果我们祷告够卖力他才可能会行动那样，走出去宣告好消息，神已经成就了，他已经提供了你需要的一切，他已经赦免了你的罪，已经医治了你，你愿意相信并且接受吗？这与让我们祷告请求神行动完全不同。如果我们能够准确地代表神，我们看到的结果会好得多。让我们不要再祈求神做什么，而是开始真正表现的像他已经完成了。当我们开始相信他的话，释放他的大能，我们将拥有比我们能想象到的更大的复兴。检查你的接收器。不幸的是，对大多数基督徒来说，他们的接收器不起作用。当收不到信号时，他们既不检查接收器是否插上电源，打开了开关，也不查看频道是否调对了。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电视台打电话。你们为什么不发送信号？请打开电源，开始发送信号。我想观看安德烈的节目。如果我们身体有病，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还没有医治我？其实神一周七天，一天二十四小时，一直不间断地在发送着医治。如果你没有得到，并不是神没有发送，而是你不知道如何接受。我这么说不是要谴责你，学习和接受教育需要时间，但是你首先必须认识到，不是神不医治人，他已经医治了我们所有的病痛和疾患，医治的大能已经在我们里面。如果我们感觉不到，如果它没有彰显出来，不是因为神没有给予，而是我们还没有学会接受。我们需要开始修理我们的接收器，而不是质疑神的发射器。不要打电话给发射台说，神啊，你怎么回事？发送信号，哦，神啊，倾倒你的大能，哦，主啊，发送复兴吧。神不是我们的问题，2000年来他一直在释放着他的大能。教会遭受苦难的原因不是神没有行动，而是我们没有在接收。我们一直很无知，而撒旦一直在从我们这里偷窃。